今天早晨我还要继续讲成圣的道路。我想今天在教会中间这方面的信息非常缺乏。礼拜五的时候，我看见洛杉矶时报上面 LA Times 有一篇文章，他们讨论一个什么呢？讨论一个题目，就是炼狱的观念又重新回到基督教中间啊。这个题目呢，你们大家如果要看的话，洛杉矶时报啊那篇文章是不错的。而这个炼狱观念的发生呢，并不是从天主教里面提起来，反而是更正教再一次的提到关于炼狱的问题。所以那里的结论有一句话啊，是说到这个炼狱不一定是外面物质的，而是灵里面的一种感觉，因为我们都不洁净。顺便我要在这里说到，大家知道基督教和天主教不同在于马丁路德当初反对那个赎罪券可以把人从炼狱里面赎出来。有些人以为炼狱是第二次得救的机会，事实上不是。你有资格去炼狱的都是已经得救的人。为什么要去炼狱呢？一个基本的观念，在天主教的时候就发现很多人没有圣洁，不圣洁的人怎么能见主呢？所以我们想，那时候当时的人也这样想，必然要有一个过程使人能够洁净。所以如果你今天不能洁净，将来的洁净是非常痛苦的，这是炼狱观念的产生。那么到了马丁路德，他说炼狱这件事是他反对的，他并不是反对炼狱，他反对人的灵魂可以因着亲人的赎罪或者说投钱入奉献箱里面，那么他的灵魂可以飞升。马丁路德反对这个。当然在以后建立更正教的时候，他把炼狱这个信仰放在外面不去提他。到底人死了以后状况如何，有人说他直接去到乐园里面，有人说他等候，有人说他直接见神，这里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炼狱的话，至少也有将来的审判。将来的审判是为了什么呢？有一种的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为了没有信主的人，把他们投在火湖里面。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审判，因为彼得告诉我们，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不够圣洁，将来一定要受到亏损。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虽然得救，有些人得救像从火里面经过，仅仅得救而已。但是若是我们个人的工程能经得起火的试验，这个工程包括什么呢？不光光是指我们侍奉主的工作，也包括我们在神面前那个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今天若是我在这里不讲到成圣的重要，到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大家后悔了，那我在主的面前也有很大的责任。若是我们今天不说到成圣的重要，而认为基督徒是因信得救就可以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无所谓，跟世人没有什么分别，世人做的事我们也能做，那么就错了。有一天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受亏损。所以从这个观点，我想到教会复兴的时候，每一个复兴运动一定带进圣灵的工作，而圣灵的工作一定带领神的儿女成圣。你看教会历史上面没有一个时代，没有一次事件，当复兴临到的时候，神的儿女还像从前那样的生活。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情形相当的严重。到今天我们看见教会中间许多败坏的事情，许多叫人难堪的事情，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成圣的生活，也不觉得这个成圣的生活是那样的重要。前两天我读穆安德烈的书，穆安德烈比我们早了100多年，他当时所遇见的环境，他在那里感叹，他在那里感叹，感叹什么？教会的光景太低落了。其实他在南非那里带进相当大的复兴，到今天我们很多人还读穆安德烈的书。他讲到教会荒凉、教会败坏的时候，我心里更加有感触。也许我不应该说穆安德烈比我们早100多年，他是第19世纪快要转到20世纪的时候，19世纪、20世纪中间的人物，所以也许至少有50-60年，教会的光景并没有更好。除了短暂的复兴之外，神的儿女仍然落在各样的问题中间。今天早晨我要再继续讲成圣的问题。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主要是讲卫斯理的观念，他讲到我们一个人用意志是必须的，如果我们不用意志，我们就在神面前没有负上我们的责任。我们得救以后，神给我们个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可能像当时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一样，神如果没有给伊甸 如果没有给亚当一个自由的意志，他就不能定罪亚当所做的事情，因为他吩咐亚当说，你要修理看守伊甸园，而且他告诉亚当说，园中所有树上果子都可以出，都可以吃，只有当中这一棵称作分别是非善恶的知识树的，他说你不可吃，你吃的时候就必定死。因此亚当在这件事情上面遵从了他女人的吩咐，夏娃呢，这个女人呢受了撒旦借着蛇的引诱就吃了，所以罪从亚当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从罪而来。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死的权下，连那些不以亚当犯一样过犯的人也都在死的权下。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以后有律法的出现。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叫我们看见我们人自由意志所产生的影响。今天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这个心当然关乎我们的自由意志。所以一个人他要在神的面前下决心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人，讨神喜悦的人。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是否是理所当然的，要叫我们把我们全人献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奉献的动作也是根据我们意志而来。所以卫斯理的信息中间最重要的讲到圣洁的生活，意志是一个关键。那么今天我们要讲另外一个人，在历史上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个人就是宣信博士。我们有很多宣信的诗歌，大家如果熟悉的话，我们上次也讲过宣信在这个历史的地位上面非常重要。宣信博士是宣道会的创办人，也可以说他第一个讲到一些特别的经历呢，是关于圣灵的事情。因为他刚开始侍奉的时候，他身体非常软弱，他头一件经历神的大能在他自己身上，他经历到一件事情，就是神是他的医治者。所以我们很多的诗歌讲到宣信的个人的经历。前两个礼拜我在 Houston 那里讲到，我提的，我也在别的信息中间，别的这些连贯的事情偶尔提到宣信的名字。那你知道这个宣信呢是很出名的，在教会中也很出名，可是翻译的姊妹是个年轻姊妹，她没有听过宣信的名字。我说 Simpson 宣信就是 A.B. Simpson、哦、他知道了啊，以后我讲宣信他就翻成 A.B. Simpson。 但是呢，我想他太受电视的污染了，所以等到我讲到 Simpson 以后，讲到宣信他就 O.J. Simpson 出来了。我说不 O.J. Simpson 远远不能跟 A.B. Simpson 相比。 A.B. Simpson 是何等属灵的人，何等敬虔的人，不像那一个是在神的面前要受定罪的罪人。我们讲 A.B. Simpson 事情，不讲那一个 Simpson 事情。 Simpson 是1840几年的人物啊，他也是跟Andrew Murray 同时，他不仅建立了宣道会，他的诗歌中间很多的信息特别的。你知道今天许多灵恩的运动，灵恩运动从1905年开始，在 Azusa Street 是近代灵恩运动鼻祖，大家都这样说的。所以那个时候宣信已经在了，宣信1843年生的，他那时年纪已经相当大。那么你知道宣信讲到个人医病的经历，穆安德烈受他影响，因为穆安德烈那个时候在开禧运动之后就有机会访问一些那里的属灵的人物，他在那里也接受了圣灵的医病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们，宣信给人的帮助不仅仅是一点点，他是一个有名的诗人，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布道家，他又建立了许多聚会。在真理上面他为人摆下什么呢？他一个最出名的就是四重的福音，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又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称义者，又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医治者，最后讲耶稣基督是我们再来的王。所以这四重的福音的信息论到耶稣基督四个重要的事情，他是我们的救主，他又叫我们称义，他医治我们，他又再来。那么以后宣信的神学发展到后来，他把医治者扩大了，他不仅是医治，他讲到他是使我们成圣的。所以宣信的神学中间四个重要的点以后发展成为救主、称义者、成圣者和再来的君王。但是无论如何，以后所有灵恩运动的弟兄们没有一个不读宣信的书的， 没有一个不推崇他是在灵恩中间讲到圣灵恩赐中间是一个起头，在近代人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现在有些所谓 Full Gospel Church， 那你讲传全备的福音，怎么叫讲传全备的福音呢？就是讲耶稣基督是救主，然后他把称义跟成圣放在一起，耶稣基督是我们称义者又是成圣者，然后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义治者，最后讲耶稣基督是我们再来的君王。不管你怎么变，因为他已经宣信讲四重福音，你多了一点不能变五重福音了，所以他们传全备福音一样讲四点。所以在这些事情上讲，我们知道宣信在教会中间灵恩运动里面他也是一个被人尊重的。我讲这些话什么意思呢？因为今天许多讲灵恩运动弟兄不再注意成圣的道理，他只注意医治却不注意成圣。所以医治是很有能力，他也能为人祷告为人医病，但是他失败的点不是医治的能力，是他成圣的问题，他个人的成圣失败，所以遭受许多不信主的人攻击，也给基督教里面留下相当大的遗憾。所以我再提宣信博士，他是非常平衡的一个神学家，他的主要信息讲到耶稣基督是谁。从前我读他信息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感觉，我只知道他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他不大有把握，他就准备了好好准备了讲章信息。那他第一次讲到没有经验呢，他就准备了很久，他第一天准备了一个信息预备下个礼拜继续讲第二个信息，结果讲了15分钟已经把第一篇信息讲完了，他没有办法，只好把第二篇信息也讲了。他在主面前说，主啊，我不能，我没有办法讲到，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讲到。但是后来神大大用他。那今天我要讲的这篇信息呢，本来我想换个题目叫全然成圣，但是我想如果我光光讲全然成圣的话呢，就好像掠夺了宣信的功劳。在我讲到这么多年中间，我从来没有一次把别人的道拿来讲，但今天我发现我要讲的信息从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出来的，宣信已经讲过，而且讲得这么透彻，所以我只好说我讲的信息叫宣信博士怎么样论道成圣。所以今天若是有什么错误，我想宣信要负责。如果我讲的不好，他说你这小子讲的塌透了啊，跟他第一次讲道一样。那我们看看宣信怎么讲这件事情，请大家一起读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大家来看一看。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找到了没有？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这里的话比较长一点，23节，或者我们可以读到24节，好吧？我们讲的讲23节，但是这23节24节是连在一起的哈。好，我们一起来读。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上一个礼拜我讲完这篇信息，讲完这个成圣之后，彭弟兄也特别读了这些圣经，因为他知道这里讲到成圣的事情，他把我这个礼拜要讲的题目先讲了哈。那么也好，大家能够有个准备。不，他的观点呢，这里呢，很多人读的时候就认为是将来在主再临的时候无可指责。但是我想这句话重要的点是，一直到再临的时候，主都能保守我们，叫我们全然成圣。这里的重点是一个现在进行的状况，是一个天天实现的事情，不是将来有一天，将来是有一天才会成功。而是说他相信这一位神能叫我们全然成圣。全然成圣到什么程度呢？叫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都蒙保守，是先成圣之后然后蒙保守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些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成圣的意义。好像上次我们提到卫斯理的时候，我们讲到他对于罪的观念，罪就是一个人不存心去犯他所知道的任何律法，这是卫斯理对于罪很清楚的定义。一个人良知里面知道这件事不该做的，他若做了他就是犯罪。 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宣信对于成圣的定义是什么呢？宣信对于成圣的看法相当的深刻，它分作三件，分三步，这是从圣经的原文它找出来给我们看见的。因为成圣第一步叫做分别，成圣这个字分别为圣，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大家常常读到的，什么叫圣洁，什么叫分别为圣，第一个工作是把它分开来，分开来，分开来，分开来，这个观念是很特别的，也是很基本的，把人把所有东西分开就是圣洁的要求，把两样东西混在一起的分开来就是圣洁 separation， 把两样东西一分开，所以他们说读圣经人就说，你看读创世纪，各从其类，各从其类，没有混杂，各从其类，这是圣洁。所以你看在以色列人中间，神所做的工作把他从世人中间分别出来，不居的名不列在外民中间。你再早追上去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神把他从什么，从加勒底的乌尔分别出来，叫他不跟从加勒底的乌尔那些人一样的拜偶像。所以分别的意思，圣洁的意思，第一就是分别，把他从世人中间分别出来，圣的俗的分别出来。所以在旧约的时候非常注重这个观念，以色列人不仅是分别出来了，他们所分别出来的每一件事情，连祭司也要从凡俗的民中间分别出来，大祭司更加把自己分别出来，不沾染许多地上的事情。所以圣洁第一个意思叫做分别。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观念在新约里面也是对的，因为我们也是从世人中间被分别出来的，我们和世人不一样，虽然我们穿一样的衣服，剪一样的头发，戴一样的眼镜，但是我们的生命在神看来已经分别出来了。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把他自己的生命分别出来，和世人不一样，因此我们所有信他的人与他联合在他的里面，我们也与他分别出来，我们里面有一个圣别的生命，有一个圣别的生命。那怎么讲这个事情？约翰告诉我们好像种子，彼得也告诉我们好像种子。这些日子我们教会在整理庭院，在种地，你知道没有人不懂得种地必须把种子放在里面，可是真正种地的时候呢，你种下去之后你必须等一段时间才看见它的芽发出来。在种地的时候，我告诉各位，我本来很不习惯种地，为什么？我常常说我太太喜欢玩泥巴，我不大喜欢玩泥巴，泥巴很脏。但是弟兄姊妹们，当你的生命放在里面的时候，虽然是外面泥巴，它里面的生命长出来就是圣别的，分别不一样。你怎么知道里面有生命？它里面东西长出来了，一看是清脆的，一看是绿的，这个叫做圣别。因为生命本身，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从主耶稣接受的生命是不一样的生命，和世人不同的生命。这个生命本身有圣洁的要求，因为要求和外面的泥土不一样。弟兄姊妹们，圣别提一个条件，头一个条件叫做分别出来，圣洁头一个条件叫做分别出来。假如今天你到教会里面来，你奉献，有些弟兄姊妹知道十一奉献的道理，你就把这个十分之一钱分别出来。弟兄姊妹，为什么叫分别出来？这个一块钱和其他九块钱有没有不一样？其实没有一样，不一样，都是美国银行印的钞票，都是美国银行国家，这个不是美国银行，美国这个什么那个印刷厂印出来的，联邦政府的印刷厂印出来的，其实都是一样。也不是因为这张钞票新一点就是圣别了，有没有？有很多人喜欢把新的钞票奉献到教会里面来，结果还是带回银行一样。但是不同在哪里？这个一块钱是分别出来的，是我拿来从普通的俗的东西里面把它分别出来的，单独分别出来的，跟其他的不一样的。所以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有一天一个孩子他手里拿了两个铜板，他妈妈跟他说，这个铜板你去的时候组织学交在老师手里，这是你的奉献，另外两毛五呢，一个铜板呢你是买糖果用的。就他很高兴，两个铜板带去上学了，带去上组织学了。结果一边玩一边两个铜板，一不小心掉了一个， 那个铜板是圆的，一路滚滚滚滚滚滚滚，哎呀，他一直追不上，追到后来，那个铜板掉到沟里去了，掉在下水道里面去了。他只有一个铜板，怎么办呢？他说：“还好还好，掉的那个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他自己两毛五没有掉，掉的是给神的那一个。”那么弟兄姊妹们，分别为圣，圣洁什么意思？圣洁第二个要求，不仅是分别出来，有一个更重要的要求，就是特别拿出来归给神，归给神。你把它放出来，放在一边了，不算，还不是圣洁。你要把它放在神的库里面，才真正圣洁，才是分别。那么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圣洁？圣洁就是把自己归给神，这个叫圣洁。你没有分别离开世上的那些事情中间以前，你不能够奉献。你奉献的时候，你是把自己归给神。所以在旧约里面有几个特大号的字，中文里面是特大号的字，我不晓得你读圣经读到没有，叫做归耶和华为圣，要归给神，要归给耶和华。以色列人投生的，他们用牛羊赎出来，所以投生的儿子应当归给神，所以他们用牛羊献祭来归给神。那么以色列人中间利未人又是分别出来代替投生的，所以利未人归给神，利未人不能做别的事情，他只有一件事情是按照神的律法是合适的，就是他要归给神，一生都归给神。所以弟兄姊妹们，圣洁第二个意思叫做归给神。但是圣洁还有第三个意思，你去看以色列人的律法祭祀的条例，当他们开始要奉献的时候，当大祭司开始奉献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他要到神的面前去承接圣职。这个承接圣职，他就在神的面前献上牛的腿，献上牛的胸或者羊的胸，在手里面摇一摇。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圣洁？圣洁就是被圣灵所充满的。圣洁有三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分别出来，一方面归给神，第三方面要充满圣灵，充满神自己。弟兄姊妹们，这是先信讲到圣洁的意义，我相信这是对的。因为我自己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也读到两件事情是非常有趣的，就是利未记里面讲到圣洁的条例之后，这之中第一步是分别出来，第二步是归给神，不是一次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相当的把握，今天一个基督徒若是要全然成圣的话，他必须也是这样子的，一步一步的归给神。第一步，把自己从罪恶里面，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第二步，把自己心思一念身体都归给神；第三步，要求我们的身体灵魂都被神所充满。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刚才我说先信在灵恩运动中间是被人推动的，为什么？因为他讲到充满的重要，这个充满不是一个经历而已，是一个经常的状态。那现在我们要来看身体灵魂怎么样被圣灵所充满，怎么样成为圣洁。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神能够保守我们全然成圣，叫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都成圣。灵怎么成圣？刚才我讲过，好像一个种子从地里面生出来。灵里面怎么分别？在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的灵有一个能力能够认识神。因为当我们得救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全一切的救恩，本来我们是不认识神的。你知道神这个字，今天在我们圣经版本里面，在基督徒口中，大家知道指的是独一无二天上的真神，那位创造宇宙统管万有将来还要审判的神，是他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救恩，死在十字架上面，是他借着耶稣基督升天，差遣圣灵来到地上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讲到神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知道这位神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他又是创造者，一切的工作在他的里面。但是你知道世人不认识神，怎么说世人不认识神？中国人本来对神这个字并无好感， 你知道吗？神这个字是指的各种的精灵鬼怪，神这个字不是那位独一的神。中国人对独一的神有个称呼的，叫做地，或者说天。所以你看，对于神的认识，这个字中国人是把它换过来了。但是你看其他的外邦人，犹太人在没有接受耶和华是他们神之前，他们祖宗亚伯拉罕在加勒底的乌尔一样是拜偶像的，不认识神。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能认识神，因为神没有向他们显现，没有向他们启示。今天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知道神爱我们。今天是借着圣经，我们才知道神对我们有计划。今天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才叫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活着在神的面前。所以得救了以后，我们里面就产生一种愿望，要和神有交通。这是我们灵里面的分别，跟世人不一样。前两天我经过一些饭店，在看着那里有佛教所发的报纸，我不是要攻击佛教，他们报纸做得很好，很多的地方非常像基督徒的报纸，讲到他们怎么样热心于看望麻风病人，看望那些坐在监牢里的人，怎么样使一些不良少年悔改，重新做人，都很好。都缺少一件事情，他们单独的缺少一件事情是什么？对神的认识。不认识神，从来在他们的报纸中间没有提到过神，因为没有神的观念。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他无论做多好的事情，我们跟他们比也许我们还赶不上，应当惭愧，但是他们不能够把对神的认识带给人。神是谁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知道。当我们认识神得救之后，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一个分别出来的生命，跟世人不一样。圣经讲的确，这千真万确，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能认识神。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灵，我们的生命分别出来怎么样？有没有奉献呢？今天你要达到圣洁的地步，你有没有奉献呢？你的灵里的喜好是什么呢？你喜爱读圣经吗？你喜爱祷告吗？你喜爱神的话语吗？你灵里面向着神的爱是不是真实的呢？如果你没有这样做，虽然你的生命是分别出来的，你没有奉献。大家记住三件事情，什么叫圣洁？第一个是分别，第二个是奉献，第三个是充满。如果你的生命仅仅停在哦，我认识神，但是你却不爱他，你也不侍奉他，也没有把你自己灵里面最宝爱的事情放在神那里，你也不爱读经，也不爱祷告，你也不爱遵行神的命令，弟兄姊妹们，你没有奉献。问题在于你没有奉献，你不可能成为圣洁。因为圣洁的要求就是把你自己奉献，你的灵要奉献在神的面前。我刚刚出来侍奉组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她也是蒙召出来侍奉组，她常常说什么是灵嘛，我怎么没有灵嘛，她说我不懂什么叫灵，她讲了很久很久。那带领我们的年长弟兄拿她没有办法，你这开玩笑还真的不懂什么叫灵，她说我真的不懂什么叫灵。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这里有没有人不懂得什么叫的灵的，个人的生命的灵，不知道有没有。如果不知道我讲几句话，就是在你最初得救的时候，你不是有种愿望吗？你要讨神的喜悦，对不对？就是在你最初信主的时候，你说主耶稣啊，我已经把我一生交在你的手里了，那就是你得救的灵。你说我愿意讨神的喜悦，这是你灵里面最基本的要求，这是奉献。假如你不懂得这一个，你就没有法子走到圣洁的路上，因为我们底下讲圣洁路是一步步来的。好了，你的灵分别出来了，你的灵也奉献了，你的灵有没有被神充满呢？这件事情就要求很多的人了。很多的人他灵里面所有的打算，所有的判断都是自己，不是圣灵。你没有让圣灵在你的里面，你不认识神，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们，灵的奉献一个真正诚诚的要求，就是他需要更多的认识神，越来越深的认识神。如果你认识神只停在某一个阶段，表示你没有被神所充满。很多的人他的灵在停顿的状态中间， 所以做基督徒做了三年，做了五年，甚至做了十年，他没有改变，因为灵里面对神的认识没有增加。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认识神，因为神的知识增加，我们的灵才会长进。哥罗西书第一章就这样告诉我们的，当你对于神的认识不增加的时候，你的灵就没有长进，你知道吗？这个认识不仅仅是字句字面上的认识，而是和他交通中间的认识。如果你没有经历到认识到神是怎样的一位，你绝不可能走在圣洁的路上。你说我知道神是可怕的，神是圣洁的，这是你头脑的知道，但是真正的你在神的面前，当你祷告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在你身上，你痛哭流泪的在主的面前认罪，主啊，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到你，我就在炉灰的尘土里面懊悔，我懊悔我不认识你啊，我以为我凭着自己的公义圣洁在侍奉你，已经讨你的喜悦，到有一天神向我光照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对他的认识何等的浅。弟兄姊妹，有经历的人都告诉我们这一类的话，这是灵里面对神的认识，必须你全然奉献之后，让神的灵充满，你才会认识，你有这样的认识，你才会长进。我的时间不多，我必须很快的讲，魂里面怎么分别为圣？魂也是一样，魂也是一样，我们的智慧就是神的一部分，魂的一部分，对不对？好了，今天好多人都去读书，从小训练孩子们好好的读书，是不是这样？没有一个父母不训练孩子读书的，尤其中国人中间，我可以很大胆放心的讲，没有人不注意孩子教育的。但是你教他的教育，教他用智慧是用什么智慧呢？属地的智慧呢，还是属神的智慧呢？箴言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呢？叫我们远离恶事，叫我们讨神的喜悦，这才是真正认识神的人，才是真正的聪明啊！但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教导儿女们认识主，没有教导神的儿女们，我们自己的儿女们，把我们的智慧分别出来，为了认识属灵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智慧用在哪里的呢？你没有分别出来，你就不会成为圣洁。有些人糊里糊涂的，有些人更加不知道我们的智慧要拿来分别为圣的，有些人反对用我们的智慧，认为说我们跟随神只要灵就好了，不对，圣经里说灵与魂与身体全然成圣，神给我们脑子要我们读圣经。今天你受了多年教育，你认识字，你读圣经，你有没有把你的智慧奉献给神？你有没有说，主啊，今天求你开启我的智慧和悟性，叫我读你话语的时候我能够明白，能够遵行？你有没有这样说？诗篇119篇，作诗人说，求神赐给他悟性，他就活了，当他了解到神话语的时候，他就活了。你看在尼希米记里面，以色列人建立了恢复之后，他们恢复到耶路撒冷，恢复他们建造圣殿这个时候，他们在水门口在那里聚集，文士以斯拉站在台上面宣讲神的话语，清楚明白的念，利未人到各城里到各个地方去宣读神的话语，为什么？他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因此很多人说圣经我读不懂，因为你没有把智慧分别为圣奉献给神。你如果肯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的智慧是你给的，我也奉献给你，求你来用。我告诉你，今天教会里面需要聪明的人读圣经，需要有智慧的人读圣经，而他的智慧必须是分别为圣的，不是照着自己的智慧凭自己的想象乱读的。但是神绝对要求一个人有智慧的人来读神的话语，神因为找不到有智慧的人读神的话语，神只好用世上愚拙的人，叫世人中间有智慧的羞愧。因为有智慧的人不肯读神的话语，不肯把自己奉献给神。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我生来是愚笨的怎么办呢？感谢主，神可以使你的智慧聪明，因为雅各书告诉我们说，若有人缺少智慧，他就应当向神求。你说我生来聪明的，如果你不奉献给神，神不能用你，我不能改变我自己的智慧，
叫他聪明一点或者笨一点，能不能？但是我可以奉献给神，我反对这样的说法，说是神不要聪明人。保罗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但是他奉献给神。我也反对人这样说，哎呀，神只要最好的，没有这样的事，因为没有最好的，所以神什么人都要。你肯不肯把你自己智慧奉献给神，立定心智，好好的读圣经？我告诉各位，我今天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非常叫我兴奋的事情。我靠近50岁了，我发现神保罗牧师到50几岁54岁才去读神学，比我还晚。哎，我还有希望，可能我还读像他读的一样好。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智慧奉献给神啊，只是你要知道你是奉献给神的，所以你要让神所充满，不是让世人智慧所充满，不是让世上的知识所充满。保罗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人。我最近又在读王载的传记，他也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人，非常博学，非常聪明。神用他在各地建立多少，各地传扬福音，带多少人得救，好多中国有名的今天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都是带得救的，好多的人。我不要一个举他名字，你们看王载的见证就知道，他弟弟替他写的。很多今天的教会中间还在那里侍奉神的人，是王载带着得救的。但是王载是一个分别出来奉献给神的人，他告诉我们，他一天早晨不读圣经就不吃早饭，而且他每天读5章诗篇1章箴言。他偶尔每过了几年统计一下自己读几遍圣经，圣经熟得不得了，所以他能够常常有人请他临时讲道，他找出几节冷门的圣经，刚好合适那个场合，因为他被神的话语所充满。弟兄姊妹们，什么叫被智慧中间被神所充满呢？神的话语在你的里面，充满在你的里面，所以你的智慧是奉献给神的。你如果里面没有神的话语，你怎么说你有神的智慧呢？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的灵要奉献给神，分别为圣，你的魂也要奉献给神，你的智慧，你的感情，我刚才只讲智慧一件事情，你的感情也是一样啊。意志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意志要奉献给神啊，你的感情，你的思想，你的意志都奉献给神，因为这是你的魂。身体也要奉献，身体也要分别为圣。什么叫身体的分别为圣？我们的身体跟世人不一样啊，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什么？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所以你不能沾染不洁净的东西，免得叫神的灵担忧啊。你的喜好影响你的眼目，大家知道约翰一书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告诉各位，贪吃是一个罪，我绝对相信贪吃是一个罪。我跟各位不是开玩笑，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神要对付我，所以我才希望能够体重瘦一点，免得人看说你一看就是犯罪的样子。我跟你讲，要节制，要控制自己，弃绝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啊。身体包括什么？包括你的眼睛，包括你的耳朵，包括你的手、你的脚。你知道美国人中间有些人喜欢摆3个小猴子，一个遮住眼睛，一个遮住嘴巴，一个遮住耳朵，是不是？知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个这什么意思吗？中国人说什么非礼勿视、非礼勿言，还有什么非礼勿听，就是这个。不过孔老夫子讲的是人，美国人比较幽默，用几个猴子，一样的意思。控制你的舌头。多少年以前我讲过一篇信息讲舌头，有时候我自己还拿来听听。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个秘诀， 我讲过的道很少重复，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每次讲到神都用他自己的话帮助我，常常我讲到超过我所明白的。我自己最的帮助就是把从前讲过的道再听一听，我忘记了，所以我常常拿过来听听。圣经里面讲到我们控制自己的舌头，不批评，不论断，不说闲话。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早晨可能已经很多人舌头太放松了，讲了很多的闲话，已经不到几个钟头已经犯了这个错误了，常常可能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宣信是一个认真的人呢、啊、我今天不讲他写的是什么，他讲到我们身体的洁净，提出14点身体上应当注意的事情。我们的肢体应该奉献给神用，我们的脚应该走在福音的路上，我们的手应当是圣洁，举起来分别为圣，祷告神，为着祷告。我们应当常常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应当常常经历他的大能的保守。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不是一个很空泛的事情。舌头若是能够控制，就能够控制全身，控制全人。宣信讲到连我们的衣服也当注意，因为衣服表现我们跟世界的分别。这里的年轻人尤其要当心，今天在座都已经成年，不大有问题。有些年轻的女孩子实在穿的衣服太过分，她的父母应当好好的劝她，用圣经上的话说，用正派的衣服做装饰，太过分的衣服不能穿。从前有个年轻孩子住在我家里，他穿衣服实在叫我看不惯，他不是我的儿子，但是我还要说他，你穿这个裤子不能在我家里来。什么样裤子？腰带在肚脐眼以下的，裤脚管2/3垂在地上的。有一年我到夏令会里面去，这个夏令会不晓得哪里来一个孩子，就是这样穿着打扮的，裤子在地上拖来拖去，拖来拖去，到最后他自己也不能走路了，拿把剪刀把下面裤腿剪到半截，他不把它提高一点，把裤腿剪掉半截。衣服，那么弟兄姊妹们，我已经说过，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应当被圣灵充满。宣信讲到圣灵的殿，刚才我说他讲的医病的问题。宣信有个看法很好的，大家说 divine healing 神的医治，严格的说起来，一个圣洁的人应当不生病。但是这什么意思呢？宣信说告诉我们，不仅有 divine healing， 有 divine health。 如果你经常经历圣灵的能力医病，这还不算，在圣灵里的健康更是真的。神能够维持我们的身体，叫我们身体得的力量，叫我们的身体能够 被我们所支配，能够被运用。所以弟兄姊妹，宣信讲成圣的过程，从灵到魂到身体，没有一样不需要被圣灵充满。你怎么样圣洁？你把自己分别出来，你把自己奉献给神，你让神来充满你，这就是宣信所说圣洁的意思。所以你的行为不一样，因为你的身体所做的事情跟别人不一样，你的思想跟别人不一样，你的灵跟别人不一样，你敬拜神，这是宣信所要求的全然成圣。而他告诉我们说，神能够保全我们，一旦我们到达这样无可指责的生活，我们要蒙神保守，现在就蒙保守。秘诀在什么地方？天天蒙保守，时时蒙保守。宣信很知道我们的软弱，他说一句话，宣信说什么？若是一旦你知道你离开主的同在，你要立刻回来，不要灰心，不要因为你说你犯的罪太严重了，你得罪主太多了，你不要这样愚昧无知，你立刻回到神的面前来，这是使你保持圣洁的办法。任何时候你只要知道自己离开主， 自己得罪神，立刻认罪，立刻回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们，当你这样经历被圣灵充满，注意我说的话，这个叫被圣灵充满。什么叫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不是一个感觉，不是一次的经历，被圣灵充满是一种常在的状态，经常维持的状态。怎么样被圣灵充满？你的灵、你的魂、你的体都被圣灵充满。有很多有经历的人告诉我们，当他最疲倦、最软弱的时候，他到主的面前祷告，让圣灵充满他，他的疲倦除去了。有这样的经历，这个经历也是真的。很多的时候主却告诉我们需要休息。所以在宣信讲的成圣的观念中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不要糟蹋自己的身体，因为圣灵的殿，你要懂得怎么样维持身体的健康，神给你的平衡，大家看见没有？他讲的平衡，一方面有病相信神的医治，但是另外一方面不需要常常生病，要注意保健。这个当中平衡在哪里，你会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们，身体灵魂全然成圣，身体跟你的灵跟魂全然成圣，这是宣信的讲法。我相信今天对我们还是有用处，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跟随，这样学习。我想这篇信息宣信讲的话清楚得很，大家知道他对于成圣的观点是什么。成圣是一个三部曲，我很快再做这样结论：第一，你分别出来；第二，你奉献给主；第三，你被圣灵充满。这是成圣。你的灵、你的魂、你的体都可能被神充满，而且你要求被充满，羡慕被神充满。成圣是可能的，而且有简单的步骤可循。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使我们全然成圣，我们自己不能，但是你能。主啊，我们感谢你，有话说，圣经里的话告诉我们说，我叫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保守，叫我们可以全然成圣，叫我们可以知道见你面的日子。主啊，你是信实的，你要成就这件事情。当我们看见你的话语中能这样清楚的应许的时候，求你给我们个人一个乐意的心，一个追求的态度，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主啊，并且把自己奉献给你，让你有机会来充满我们。主，我求你充满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正过一个全然成圣的生活。主啊，好叫我们在这个世代中间能够像明光照耀，让许多神的儿女、让弟兄姊妹们找着这一条成圣的道路，一同行走在其中。主啊，今天教会的软弱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在其中我们也是一部分的原因。主啊，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主啊，今天教会的荒凉败坏，主啊，这个光景不是一天，主，但是我们并没有力量起来反对。主啊，我们今天求你给我们能力，叫我们在祷告中间为着教会祷告，也为着我们个人祷告，为着弟兄姊妹们祷告，也为着传道的人祷告，叫我们都同样被你的光所引领，走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中间。主啊，你怜悯我们，愿你多多的保守我们，照着圣经所有的应许保守我们，直到见你面的日子。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